们直接开始录。哎、欸，大家好，我们是风湿性关节炎，我是小诗，
我是阿文。
好，你回到你刚刚的问题。
没有没有，既然要直接开始录，我们就从这个最原本开始。
嗨，
没有这个公告
哦，公告公告，不是你那么快就要直接讲公告？
哦，重大告知，
哦，好好，重大告知，重大告知，
重大告知。
OK， 是，
就
是
这个
是
最近呢，哎、欸，这个伴随着这个我们这个诗性家族的这个第八代，是不是第八代了吧？诗性家族这个第八代传承人的到来，
哎、欸，对对对，
趁他现在听不懂，先帮他扣一些帽子。
欸、是、
欸、长大就是听得懂之後。
八代目，
对，长大之后就不要扣他帽子。欸、趁现在，对对对，先扣他帽子。这个、欸、全村
的现在趁他不会说话的时候，尽量什么事情都可以骂他。
不是听不懂的时候，先帮他扣帽子，这不会造成一些心理阴影、跟心理影响。趁现在能扣，
没错没错。反正你知道我们现在好，我们现在做错事情哦，就说啊，那是你儿子啊。反正做错什么事情啊，都是他。都怪他，都怪他，
趁他现在，趁他现在听不懂，
没错，没错，没错，
长大听得懂就不行了，
是吧？
我们那个施家八代目，
哎，是八代目，
传承的希望，全村的希望，
没错，
这个精神的种子，人类的方舟，哎，民族的救星，哎，
是，
这个小鱼逆流而上的故事，好不好？
多了，多了，多了，多了，
啊，随着他的这个诞生跟到来呢，这个我们这个小施的这个时间呢，也是越来越这个不固定，
对，
哎，那你现在这样子几指代，确定声音不会收进去吗？
哦，几子弹没关系啊，就让大家听到子弹的声音嘛。
哦，好，真的是越来越随性了好、啊、伴随着这个小弟的这个工作上面也是这个越来越奴。
哎、越来越奴
，对，
听起来怎么越来越可悲了？
对，越来越可悲，没错。所以这个时间上面有点不固定。所以这个最近可能一些这个更新的周期。
哦、最近这一两周，其实我应该说这一个月啦，我觉得是多少有遭遇一点波动。
刚好三四月啦，对、啊，
因为主要是我觉得。再更深入的说明一下，主要是因为，小朋友时间，然后变成说，因为我们录音通常是要搭配平日晚上啦，
嗯嗯嗯嗯
对啊，因为小朋友的睡眠作息啊，或者是怎么样、欸、啊，甚至他有时候要带他出去，有就要开车或干嘛干嘛的，
嗯嗯嗯
就是时间上面会比相对来讲会比较难配合，
嗯、
然后一部分也是就比较忙，
欸、
那。两边时间难配合的状况下，有时候时间拖着就
对对对，哎、啊、呦，最近又卡到一些连假什么之类的，
对对对对对，然后就变得没有办法录，然后
没时间更新，
对啊，一部分是我觉得多少，我觉得也顺便，我觉得也是休息一下啦，
嗯，
对啊对啊对啊，应该说放给我们自己多一点，
总而言之，言而总之就是，对，总而言之，言而总之就是还是会尽量更新啦，但可能就不一定这个有办法像之前这么稳定，每个礼拜，
没错没错没错，我们尽量以周更为主
目标，
对对，以周更为目标，
保持这个没有办法达成目标的弹性，
哎，是没错没错没错没错，
没错，
我相信我们的自律啊，
我相信我们的自律就是没有自律啊！
啊，是是是是，我们录音从来也没有自律
啊，
对
对
对，
这个是有自觉啊，对不对？自觉是自信的义务啊，
没错没错没错没错。
总而言之，就是这个尽力完成目标，但保留这个 miss 的弹性，
哎，
是
是
这样，
是是是，
啊，对啊。但是其实讲到这边，其实也才发现，其实真的要维持每周更是有点难度的。
哎，其实说真的，你看。你其实想一想，跟我们大概同期或比我们早期的，其实很多都收了、欸。对啊，确实很多都收了，很多都收了。
对啊，应该说有一些。
啊，我不是说收了是好或坏，但是其实认真想一想啦，如果我们真的要看 podcast 录音这件事情啦，你要不就是大起，要不就大落嘛。不要说大落啊，就是没起来嘛。
嗯
啊，因为你其实短时间没有起来，你像后面要起来，其实相对来讲也比较困难一点啦。对啊，因为它毕竟会有一些 bonus 期嘛，
嗯，
还有一些蜜月期啊之类的、
嗯、
啊。另外一部分是说，你每一周其实啊，你虽然听起来像每一周如果要一到两个小时、两到三个小时来录个音，
嗯嗯、
听起来好像
没有那么难，
没有那么难，甚至像我们这样都没有在准备主题的，
嗯，
对，都没有在做功课，
相对上算很精简的。
对，但是。其实随着就是大家的各个负担会越来越重，其实你会发现说，哎，一个礼拜其实要相对约一个出来的时间，其实也不是那么容易
的。说真的，确实，就像你这个每个礼拜要这个健身一天，哎，有在健身的，当然健身一天算是少，但没在健身的、没在运动的，一个礼拜要运动一天，其实有时候就是一个挑战性。
嗯，没错。
而且应该说也算是默默的也，哎，就是这个听东西或者是什么，就是看越多东西，就会发现，哎，真的。就是刚刚讲的是有一些可能就停更了嘛，
嗯，
就没有继续往下走嘛。那除了没有这种的之外，有一些是也继续往下走的。其实就真的要每个礼拜都能够 很稳定的在更的，其实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嗯，没错没错。
对啊对啊对，甚至有一些就是讲白了，就是很多有一些真的能够每一周在录的，其实他们等于是说某种程度这个变成他们的正职。
哦，对啊，
或者是他正职的延伸啦，就是他个人品牌的延伸嘛。嗯、
对对，或者是说他把 podcast 当做一个品牌延伸的一个
对啊对
多角化的一个商品嘛。
对啊
对
啊，所以就变成他是一个他的工作的其中一个项目嘛。
嗯，没错。
对啊，对啊对啊，
所以就一开始我们的想法可能也是类似这个啦，但是后来其实这样录一录录一录哈、嗯，我觉得就变成生活日志了。
嗯，对对对，就反正先就是对，就是没有那么崇高的期望。
哎，没错没错，
先把它开下，先把这个车开下去再说。
没错没错，
会到哪边就再说。
对啊，就再说。
对对，但然后另外哦，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体悟是，我会发现就是真的要闲聊，或者是说这个就是这种讲干话，
嗯，
真的要讲一个小时，其实也没那么容易，
真的没那么容易、啊。
就是比我就是原本以为就是像我们刚讲的嘛，因为我们的录音的是一个非常低成本的时间的时间上面非常低成本的一个做法，就我们基本上没有太多准备起，
不、哦，因为我们大部分都是 freestyle，
就是拿起来就是在那边就是
哦，就要
就是
讲
一些干话，对，真的是讲一些干话，我们的准备起其实很低了。但说真的，就是要达成这样，其实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怎么说？
就是不是？就是也应该先这样讲，就是因为我们两个做这件事情做的太习惯，就是两个人可以就是有一个稍微有一个主题，然后就聊天聊一个小时，就我们是太习惯。
嗯。
但其实对于就是发现，其实这件事情并没有一定这么容易。
嗯。
现在才发现慢慢体悟到这件事情。
所以你在自捧吗？
有没有讲到一个体悟的部分？
对，确实啊，我觉得多少。你默契有到那个一定的程度，然后其实一部分就是抛接抛接抛接了，然后话题是可以延续下去，然后其实你大概有一个主题，其实我觉得那个节奏有抓对，
嗯，反正就是
聊天就
想办法能够把这个对话连续下去了，
对啊
对
啊对
啊，然后这个就顺便这个，反正我们就是顺便扯远一点，就是简单来讲，就是我觉得听 podcast 就是变成最主要两个目的啊，就是或者是我们可以把节目就最主要是切成两个类型。当然我觉得比较方向是光谱啦、嗯、一个类型就是真的是比较学习类的或者是专业类的，
嗯，
啊，另外一面就是比较是有些人不是有些人在讲、哦、我听到有一个人的用词我觉得很精准，他说陪伴，
哦对对对，
就是陪伴型，哎、欸、就是这个好不好，这个其实年轻一辈可能没有，就是像我这一辈的爸爸妈妈尤其是阿公阿嬷开着八点档然后在下面睡觉，
是是是是是
那个电视上
电视不播就睡不着，
对对对，电视上面在那边挖口气几个魂的会个什么几趟 key 有更能离婚，那会，然后下面睡得很难想，就是这、就是其实这个是电视的功用嘛，我觉得现在有一些 podcast 的功用就是这样啊，我觉得对这个功用最精准的描述真的就是这个词陪伴，
嗯 嗯
就是陪伴型的，对啊，那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就是怎么讲 podcast， 尤其是 podcast 这个媒体的两端啦、啊、一端就是极度的专业型嘛，一端就是极度的陪伴型这样子，
哦，
对啊，然后原本像我这种个性的人，当然就会觉得说专业型的一定是比较厉害嘛，比较困难的嘛。
没错，
那你要花哦，你就时间要准备，对不对？然后还要这个怎么讲？就是这个什么就是在节目里面，他把那个声音的知识，对不对？用这个大众可以接受的这个方法把它转移出来。
没错，
如此的困难，如此的这个有挑战性。
嗯，
但后来就听一听，会发现，有一些其实录专业型的，他们也觉得，其实你真的要有这种陪伴型的，节目，其实也没有那么容易录，就是真的要他们，对，真的要他们就是没有话题，就是真的没有准备资料，然后在那边空干空聊个一两个小时，啊、对他们来讲有时候是困难的。
对，应该是说，我觉得就是聊天的习惯了，因为这有时候对于资料的仰赖，就是有时候是一种习惯，比如说好，
是是是是，
你看我们回想起我们第一集在录的时候，前几集在录的时候，
你会有点恐慌，你会觉得你没掉。
应该是说没有，我们再具体的描述一点，我们会准备几个主题，
嗯，
然后你会发现说你没有讲到这个主题，你会觉得不舒服，你没有照着某个节奏某一个东西框架去讲话，你会觉得怪怪的，对，那就变成说你只要有资讯，你只要有资料，你就会相对来讲会想要依赖这个资料，那我们后来就是慢慢的把这个资料全部去掉以后就变成这样了，
对，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要定位我们这个节目呢，也不知道一开始就没有专业性了，一开始就是一个陪伴性的、
啊
只是
没有啦，我们一开始多少还是以台南为一个标的嘛，
所以越来越往于这个陪伴性的路
线走，对，我们现在连台南这个标签都快没了嘛，我们只是生活在台南而已嘛，
我们再怎么样一个平均上面大概一个月到两个月我们还是会讲个跟台南有关的书啊， 至少会讲跟台南有关的书啊，对不对？我们最近也把这个
石羊水嘛，
石羊水跟庄周云讲完嘛，对吧？虽然说不一定讲得很深入了，但至少就是做个概率的介绍，对啊。所以，没错，我们就是越来越往这个陪伴感这边去移。
没错，没错，没错。
对啊，但对，所以，我，其实我忘记我们这最一开始开头那句话，我到底要问什么嘞？
啊？
我开始不是开头在，问你就是说你会不会这个排斥于这个嘴老高跟小莫？
我不排斥啊，但是其实
我想
搞不清楚他到底讲什么。
我问了这个问题之后，我就想说，我就发现这个问题应该是白问的。
为什么？
我们小师得罪人的这条路上，本来就是无所畏惧，哪有在 care 是不是？
哪有在 care？
哪有在怂？没有在怂的，
没有在怂的。
对啊，没有啊。提到他们最主要就是最近发生的争议吧。
我知道是七龙珠啊，但他具体讲错了什么，
我
还真的不
知道。
我
也
不知道，
我真的也不知道他们讲错什么。但、哦、我重点也不聚焦于他们到底讲错什么，或者他们讲错这件事情。我其实比较聚焦于在于大家的反应，就是这件事情，就是他们七龙珠讲错被嘴这件事情嘛，你知道吧？
我知道，我知道，
我们就不用填一样。就是他们被嘴之后，下面其实很多，或者说很多的其他人在嘴的东西是，或者说大家在嘲笑这个事件，其实是就是讲错科学或者是哲学相关的，就大家就会这个说这个啊，那个本来就是介绍性，本来就是拉塞型节目而已啊。
哦，
会不会帮他们开脱，或者帮他们解释？本来就是拉塞型节目而已啊，本来就没有人会这个在乎他们讲到底正不正确啊？对啊，很多人这样讲、啊。然后另外就是说，那讲这种七龙珠讲错的时候，反而这种声音很少。你有看到这个吗？
哦，
网络上蛮多人会开始嘴这件事情、
啊。可是我可以很理解啊。
为什么？
那还有一个关键性的不一样的东西，
来，
就是还七龙珠是信仰，它不是科学，它不是知识，它是信仰。
哦、
它是意识形态，
是是是是是，
你得罪了我的信仰，那是不可。
这是宗教战争，不是科学战争。
这是宗教战争，没错。
哦，没有人在跟你理性的啦，
没错。
哦，本来就不理性沟通。
对啊，这个有什么好理性的？我喷你就是喷你啊！
是是 是, 是。
对，科学确实啊，有事，因为这就变成说，
总而言之，这个我们在
应该是说好了，科学大家对科学不一定有信仰。
哦，没有没有没有，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那我先让我们补充一句话，就是我们在这个大学的时候，在上这个哲学系的这个课的时候呢，我觉得教授讲了一句非常有道理的话。但他原话是什么，我有点忘记了。但总而言之，这个那个什么概念，就是这个科学是什么？科学靠的是什么？
科学靠的是什么？
科学靠的是理性。
嗯，
我们讨论科学的时候在讨论理性。
嗯，
信仰的靠的是什么？信仰靠的是相信。所以不要拿这个理性来，不要拿理性来讨论信仰的事情，也不要拿相信的事情来讨论科学的事情。
是是，你之前有讲过，
两个就是
一
个一码归一码，
没
错，没
错，没错。
七龙珠是信仰，
七龙珠是信仰，
取决于你相信不相信。
对。
啊，开心，好。但我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呢，我觉得这个可能有点得罪人。但我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其实啊，我们要说的就是科学跟哲学其实没有一个标准答案。
科学跟哲学没有一个标准答案。
与其说没有一个标准答案，不如说科学跟哲学的标准答案不是权威性的标准答案。
本来就不是啊。
先听我讲完了、意思就是说这个什么数学一加一会等于二，并不是因为数学课本告诉你一加一等于二，而是因为它有后面有一些逻辑的推导啊等等之类的嘛，那一加一等于二这个是很基础的嘛，那在很新的东西，例如说随便举个例子，例如说量子力学好了，量子力学我们是不是还有很多，其实人类的科学在量子力学里面还有很多是未解之谜
嘛、
大家不知道嘛，那大家不知道的时候，大家就以为不知道就是没有答案。
对，
同样的哲学也很类似啊，有些东西就是还有存在讨论空间，或者是有一些不同的立场不同的意义的嘛，大家就会觉得没有所谓的真正的一个权威性的标准答案
啊，很简单啊，就以前就地平说嘛，但后来被推翻以后就变，
对对 对, 對、就以地平说跟地心说好了，就是不是地心说，地缘说好了，对，你地平说是错的，或者是地缘说是对的，并不是因为有一个这个跟这个圣经十诫一样，刻在石头上面，就是神说地球是圆的这样，
对对，
不是，是而是你要透过很多的东西去佐证嘛，例如说可能很远的地方的船，你会先看到它的船尾的最顶端，然后再看到整艘船嘛，表示说地球是有弧形的嘛，
可是我想要讲的东西其实不是这个，
对啊，你说，
我想要讲的东西是你地平说，其实某种程度上在一些是知识上面还没有 完善的前提之下，你有这样的假设，然后这个假设在那个时间还没有被印证，那这个时候就是这个假设某种程度上就会变大家相信的东西，相信的存在，那后来因为你被实证去被推翻了以后，你的知识体系相对来讲就更加的完善，那更 更不用说我们现在比如说你说一加一等于二，如果之后我们思考的，我们就以三体来想好了，好不好？我们思考的维度从原本比如说现在的三 D 变成四 D 变成五 D 好了，我们的维度就翻转了，那我们知识体系更加的完善了，一加一就不一定只有等于二了，
没有不
就它就是一个知识上面，如果你扩编了它的维度以后，你就会发现说你前一个东西其实未必是事实嘛。
简单来讲，现在一加一就不一定等于二了，
哎
一加一等于二可能等于什么你知道吗？一加一可能等于一零呢，
一加一等于一零，
哎
哎，为什么？
懂意思吗？你不懂意思啊，二进制
哦，
对，二进制就它一加一就不是等于二了，
哎，是是是是是，
那总我觉得我要讲的跟你讲的有点类似，但不太一样。
OK，
类似在于科学是一个前进的过程，
嗯，
所以我刚刚讲到嘛，原本的有可能在某一个时期地平说是主流嘛，
哎，对，
后来才演进成地圆说嘛，
对。
总而言之，它是一个演进的过程。所以呢，这个知识体系包含哲学也好，包含科学也好，它的知识体系的建构不是建基于权威之上。
确实。
总而言之，言而总之，就是我们现在觉得是对的，它真的是对的吗？
不
一定哦，
定
有可能这个过了二十年之后，可能就是又科学演进它就错了嘛。所以大家就很有可能，尤其是在台湾这种环境，他就很有可能去接受说啊，他就是介绍而已啊，就讲错就讲错啊，没有人会把这个当真的、啊。
但是是不是大家都把它当真？
但是不是但是七龙珠这种东西。他的知识体系是建构一种权威上的，就是他是有标准答案的
哦，
懂意思吗？就是悟空，悟空
他漫画怎么画？
对，他漫画怎么画
是怎样？
他
就
是
怎样，
他就是写在，这是刻在圣，就是跟圣经一样，这是刻在石头上的。
对对对对对对，
只有一种可能，就是
他是无法被解释的，是就是
不是他没有解释空间，
对对，没有
解释
空间，
他就是刻在石头上，漫画怎么画是怎么画，动画怎么演就是怎么演，
没错没错。
超级赛亚人第一阶，他头发是蓝黄色就是黄色，头发是蓝色就是蓝色，
哎是是是，
没有办法，他有一个标准答案，你知道吗？
对对，
台湾人最会的是什么？台湾人最会的就是翻标准答案。就跟你教科书上面一样啊
，OK OK，
对对，教科书《七龙珠》教科书上面，它就是这样写啊。
哎，对对对。
但科学跟哲学这种东西，尤其是到比较新进的东西，它就没有一个教科书性的东西啊。
对对，
它的知识的来源就不在建筑于权威之上。
对，是是是是，
所以可以理解为什么讲错《七龙珠》会被嘴，因为大家都很有自信
啊，
懂意思吗？它这个东西就是确实的。
妈
的、就
是、我们小学 一年级到六年级我每天 K 书就是 K 七龙珠，
对对对，他就是这样子，他不会变，他不会错，你不会有出现讲错的可能、
没错没错，
不会过二十年之后这个东西答案变了，不会
啊，是是是是 是
理解吧，
没错没错，
所以难怪这个讲错七龙珠会被嘴这么凶
啊
啊那、啊、对我们来讲呢，扯到回到这个最初的起点呢，就是我们没差，
原来你还
回得
来，
我们就是这个陪伴型的，我们就是本来就在画虎烂
啊，是是是，
但我们保留这个讲座的空间，
哎，
了不起，我们这个哭着道歉嘛，
没错没错没错没错，反正男儿膝下有黄金嘛，大便两坨而已，
没错，反正这个任何讲错了或者要补充的，我们就是好好的把它补充就好，
没错没错，
哎，没有差，对。好了，那个开头的部分，那个我们成功水了这个二十分钟的时间，
哎，闲聊陪伴嘛，陪伴嘛，
进入今天，要进入今天这个真正的主题了，好好
我们陪伴的主题，
原本这个要讲的东西，我们这个茶魔的部分，
我都已经忘记说我们今天要讲茶魔了，
茶诺魔手，
茶诺魔手 ，Magic Hand，
对，终于又、
到底为什么是 Magic Hand？
终于又这个登上了这个各大媒体新闻版面嘛，
哎嘿，
排队三十分钟也要喝嘛，
对对对，到底
那个什么，然后对，然后就应该说先复习一些新闻，新闻就是他们去台北开店了嘛，
对，
然后第一天排队排爆嘛，
对，
好像排了三十分钟什么之类的，
对
对啊，然后后来好像我要有看到有人在算，至少好像桃园还是哪里有吧，
哦对啊。
所以你就是搭车
开车或搭车去那边的时间、
买一杯然后再回来时间比排队的时间要长、
是是
但大家不懂了排队是个信仰
啊是
这是要
台北人的信仰
对啊这个大家国文有没有学好俗话说得好这个非什么什么未经一番寒彻骨焉得梅花扑鼻香
啊是是是是是
没有经过这个台北街头炙热太阳的这熏烤
洗礼
这个街边废弃的这个吸收
烟熏
对烟熏
没有被熏过
没有被熏哪里喝得出来这个茶的甜味
滋味
这个全糖甜味
台北不喝全糖
台北不喝全糖吗
台北喝 都喝微糖
台北喝微糖吗没有啊就是要体验一下台南的那个啊对不对就是要喝一下二十分糖啊对不对就跟那个大家都说的什么台南来南部吃蛋摊嘛 要吃那个什么汉堡配羹汤嘛，一样啊，去台北喝茶我就应该喝全糖吧，
哦，
是不是？
你是说台南文化在线吗？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这个才是一个道地的吧？啊，
是，
对不对？
是是是是是是。我你就抱持这个心态去推广嘛？你
没有没有，我是等你吐槽。
我没有要吐槽，我就看你怎么下台。
可恶！啊，总而言之，这个新闻就是这个我们这个什么
茶
朵
魔手，
对，暌违已久又登上了这个新闻台面。
是是，
所以我觉得我们好像可以，哎，刚好又有这个我们这个小思哥哥，
哎，怎么了？
贴了一篇报道给我们嘛？
哦，我贴了一篇报道，
对吧、啊？你们贴了一个文章给
我
们，
我忘记了。
哦，好，非常好，这个就是渣男的行为，贴了之后就忘记了。
事后不理啊。
总而言之，我们就来这个聊一下这个茶魔的部分。
哎，好，
我就应该先从，我就直接就最直接。哎，有一些内容，我觉得我们某一集有讲过了。有一些内容，我们某一集有讲过了。对，那没差。
哪一些内容我也不
太久以前了。
我讲个什么我也不记得。
太久以前，就是
有够杂。
对对对，有一些重复的，我们就记就没差这样。
好好，
我就先从那个，我就先从名字。
名字？
对，我就先从名字。
茶魔魔手。
茶魔魔手。我觉得你不觉得名字就产生一个时代感吗
？Tino Magic Hand， 时代感哦。
对啊，对啊，对啊。我问你，五十岚跟茶的魔手谁先出来？
五十岚，
那茶的魔手跟清新谁先出来？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有可能是茶魔，有可能是茶魔，我不确定。我是说五十岚跟
茶
魔啦，有可能是茶魔
先，是茶魔先，
有可能，但我不清楚，因为我不住南区，所以我不知道。
那茶魔跟清新呢？
应该是清新，
应该是清新，
对，
所以先清新再茶魔，
对，
你比较确定是这个啊？
应该啦，应该啦，
五十岚跟茶魔谁先，你不确定就对了。
这个我不确定。
好，
我
们可以，
我大概印象中，茶魔算是台南算早期出来的连锁品牌，
嗯，
对。
现在我真的
太好奇了，大概时间点会是在我国中的时候，也就是我大概十二三岁的时候。那个时候，现在就是20年前。
嗯，
对，大概20年前。
大概20年前嘛，反正就是也是很早期的嘛。
对
啊，但是你不觉得从这个名字上面就可以透出一个端倪吗？
嘿，
就是大概是在一个跟就最简单讲就是第三个字，到底为什么一个这个台湾的这个卖连锁饮料的，然后要用个日文字在里面
？OK。所以妹妹你的问、
啊、
你的、
哦、所以我就说，所以从这个名字就可以看得出一个时代感啊。
你是说是以前的时代感吗？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哦，我跟你讲，
嗯，
我的论述我完全跟你反过来。
嗯、欸、你说
因为我们要回到那个时代。
嗯，
回到那个时代的饮料店都叫什么名字？
嗯，清新福泉，
那是比较有名的林
哦，杯乐
之类，就是比较
圈圈圈冷饮店、
吉祥冷饮店，
嗯、
哦，什么
红茶，
冰果室红什么的红茶，
嗯、
哦，对。然后突然出现了一个叫茶的魔手，
嗯，
甚至还有日文跟英文在上面。
嗯、
你首先感受到的是什么？
嗯，潮，
叛逆感。
哦，
潮。
哦，不是，我的意思说，所以它就是产生在那个台湾台哈日的。那个年代背景之下，
那在哈日之前，
哈日之前了吗？
应该是没有，是哈日在更早以前啊。
哦，
这个已经不是哈日的时间点了。
嗯，
但是我觉得是他那个时候切进来，因为我觉得是一种跨时代的品牌感觉。
哦，讲到这個，我们就
因为我们那个时候会觉得手摇饮，那个时候不叫手摇饮，那种时候泡沫饮料、
嗯，
泡
沫红
茶、
啊、
泡沫绿茶、
哦，
它是一个就是就是我觉得就是生活用品啊，但是你不会把它。往新潮的方向去想，
它还在一个新的概念，就是这个概念刚起来。
哎，
手摇饮这个概念刚起
来一阵子了，
起来一阵子，
起来一阵，应该是起来一阵子趋于成熟
哦。
对，但是它没有到潮，它没有到年轻化，它没有到中二，你不会有这种概念出来。但是你第一开始你蹦出了这个品牌，的 logo 也好，名字也好，他妈超中二，
应该说，对啊，所以应该说它起来的时候就是在于，就是手摇饮这个东西成型了、啊，刚成型嘛。
对了，应该是说成、啊、算趋于成熟的时间段、
欸。对，应该说我们这个好不好？我们这个 NBA 学位得主，
你又要讲 BCG 了吗？
不是 BCG 啦，那个不是 BCG， 是就是一个市场的成熟的曲线了、啊。 就是他会有一个很发展期嘛，就是最快的地方就是开始往上冲的嘛，就是他开始知道开始往上冲的嘛，然后就是接下来进比较高原期嘛，就是已经基数已经比较高了，你很难再往上冲了嘛，然后就是这个高原期可能就持续一段时间，然后可能就会开始往下嘛，
对对
对
对，
这是一个商业模式的循环，
是是，
所以这个茶魔他们刚出来的时候，大概会是手摇饮就是才在冲的那个阶段，
哎是，
已经脱离了最前面就是怎么讲，就是那个头就是几乎跟零的那条线几乎平行的那个阶段，
应该说那个时候那个什么那个叫什么连锁还没有大量出现，
对
对，手摇饮出来喽。
哎，这个图到底有没有专有名词啊？那几个期到底有没有专有名词啊 ？NBA
产品生命周期
哦啊四个期有没有名字？
哦，我忘记了
哦，
但这应该就是什么成长期啊，然后成熟期之类的，
然后
对对对对对，
就是从草创嘛，就是可能这个一百个人里面可能只有五个人、十个人喝过，
对对对对，
然后接下来就是开始往上冲嘛，就是从五个人、十个人，然后开始这个扩散，就从十个人变成四十个人、五十个人，就成长最快的时期嘛。
对对对对，一开始的斜率是很斜的，
对对对对
对，
但
那个时候成长
不是赚最多的，但是成长速度最快的。
对，没错。
然后接下来第三个时期也是赚最多的时期嘛，就是已经
高原期了，
对对对对对，
成长趋缓了，
对对
对
对对，然后接下来就是衰退期嘛，
对对对对，
可能开始这个下一波新的产品就出来了。
没错没错没错没错。
那我觉得就是茶魔就是。是真的是大概出来大概就是大概刚度过那个前面最草创的阶段，
对，
就是开始往上冲的那个阶段，
没错没错，那个时候就是刚好开始有连锁比较有连锁
概
念概
念又出来
了，对对
对
对,
對、啊、那个时候其实说真的冲出来的人我觉得不少，
哎
对、啊、就是包含五十岚嘛，
五十岚啊，
清
新啊，
然后茶人魔手嘛，
对，
这几个应该算是比较大的啦，中部好像有一个比较大的是杯乐吧，
我就不知道，
你不知道，那可能就是没有杀出来。总而言之，就是开始这些人就冲出来嘛。
对对对。
那我就从取名上面，我觉得，所以我就说，就从取名上面也可以看出年代感啊。当然，你讲说那个跟其他人比，那表现出什么中二叛逆，或者说什么之类，我就确实是
啊。
用色上面也比较不一样嘛，那个红红黄黄的，其实跟一般卖想到卖茶的那个。
概念完全
不一
样。我觉得就是突
对啊，
跑出一种猎奇感。
对对对对。
特别的那种就是怪怪的那种感觉，
对、啊、对、啊、对、啊。但说真的，它又跟现在新的，就是所谓的手摇饮的新的红的品牌，这差异又很大、啊，
会吗？
会啊！你看现在新的最红的是什么？
你说伊玛斯哥吗？
对对对对，现在当红炸子鸡，
我不知道、欸。
什么八药和茶、啊？你看，
哦哦哦哦
都是日式，
日式煎茶啊！
你看都是日式，人家八药和茶听起来，
okay, okay, okay,
你现在观点来讲，人家听起来就日的多、啊。
哎、欸，是是，不然
说你还没 no no 屁 no。
不是啊，那时候就是台还是台茶当道啊。
等一下嘛，因为对对，就总年对，所以就是说他的那个日感是一个有年代感的日感
哦哦哦哦。
现在八药和茶听起来哦可以吗？然后让你想到日本风嘛。
是是是是。
然后现在很比较红的什么五桐茶，什么五桐号啊，或者是什么一木日啊，就基本上都是带一个偏文青感。
对，偏文青感。
基本上都偏文青感。
对
对。然后茶的魔手就是没有文青感。
不是啊，你要想在那个时候、
啊、就是一个中二感啊，
每一个年代流行的东西是不一样的，
嘿嘿嘿，
那个时候大概也才嘻哈，
嘻哈个屁耶，那个时候哪有嘻哈，
有吧，
那个时候还说唱吧、
那個、对啊，没有、就是、
我刚看了一下，
那我的意思是说
他创办的年份是1993年、欸、
对啊，
在1993年哪有嘻哈，马吉大哥还在唱的年代吧，
对，妹妹，我就说可能那个时候刚、欸、我不是说嘻哈这个文化，而是说那个时候这种类似叛逆的那种概念的反而是刚流行，那个时候还在地下的时候，对啊，就是地下乐团还没有出圈，就是还在地下的时候，那种就是有一种微叛逆，有一种坏坏的感觉、
嗯嗯嗯、
那个时候就是刚正好流行这种概念的时候、
嗯、
就是朋克风的那种概念，台湾流行朋，比如说好了、嗯、
好了，
我们国高中的时候大家很喜欢什么金陵寺、
啊、
那种时候就是大家刚朋克风那个时候刚好开始流行、
嗯、
那种感觉的时候、
嗯、我觉得你讲这个太难理解了、
哦、
我觉得倒不如这样讲，就是那个时候有一个这个有几个，其实有几个
哎
哦，对对，真的是有几个，那个时候有几个偶像剧，
哎、
欸、第一个是就是跟这个概念其实连着上、欸、第一个就是西街少年，
OK，
你有印象吗？
有，
就是那个现在网络上迷因很多，就是孙协志骑脚踏车送牛肉面那个。
哎、欸，对对对，
应该就是洗鞋少年。
哎、欸，是是是、
啊。第二个也是网络迷因很红的，紫禁之巅。
OK OK OK，
要打去练武士，
练武士打。
对对对，还有一个，这个看到年代就比较后面，比较远了、欸，就是什么终极一家、终极三国那种。
OK OK OK，
这就是一个中二。
啊对啊，就中二、啊。两
年代，我真的觉得。现在回去看《查的魔童》那个名字的感觉，跟现在回去看《洗鞋少年》的感觉应该差不多。
对啊，对啊，
就是一个中二，
中二啊！
你能理解那个在那个年代是个潮感，
对，
现在就是
那个时代是潮啊。
现在就是一个尴尬的中二阿北，
是没错，没错，没错，没错，
感觉是一样的，你知道吗？
对，所以我其实刚刚想要表达是在那个时代是潮的，
是，
在那个时代，而且特别，你知道为什么第一次看到他的时候，是刚好我们是补习班。
哦、
就是跟柏林一起补的那个补习班，
自由补习班，
自由补习班。然后那个时候就是我们其中一个同学，高高帅帅的，读明德国中，对，
然后强调明德国中，然
后每次来的时候都会带一杯茶魔出来，特别高，特别帅，人又长得帅，东西又特别帅，又特别的中二，哇，
拿着一个
那个
宝丽龙杯装的。
没错，那个时候有没有保龄球杯我不知道，
有吧，
我不知道，那当代我不知道，但是那个你知道那个印象的那个绑顶就把它连起来了，
笑死，那个年代是个潮感，
中二潮就是帅，
是，
只有潮人才会买茶魔，就是你们这种那个什么，
就是要学校里面
买那个五六杯买五送一的那个清新福犬，
就是要这个就是要学校里面的风云人物才驾驭得起茶的魔种，
没错，
冲赫的名称，
没错，没错，吵吵就是吵。
对，我们那个那什么骨灰级的回顾结束了，
哎，
就是我觉得接下来就要讲到，就是为什么这个前提你要重要的就是对，我们在讲这个茶魔这个光辉时刻啊，
哎，
是你国中嘛。
哎，对，
你国中嘛，你国中到现在，
但是他没有那个时候当下没有到很光辉啦。
就
他其实沉了很久，他沉了好一段时间。他其实是长跑，他是长跑。
好，那大红是什么时候？
没有大红，
所以不是刚刚讲的那個、没有。等一下，你刚刚讲说那个是他们大概刚出来吗？
对啊，
刚出来是在你国中的时候，
哎，
对吧？但其实到现在，茶魔都还是台南连锁加速最多的饮料嘛。
是
我记得好像是，对啊。
是
所以可能像你讲，他可能没有大红啊，但他一定有一个极盛期吧？
可以这么说。
对啊，所以极盛期应该大概往你那个时候刚出来，大概国中嘛，往后推大概三五年吧，我猜。所以大概你高中的时候吧。
你说极盛期吗？
对啊，对啊，对啊，极盛期我觉得应该大概高中的时候吧。
有可能是高中、大学的时候，没有错。
对对对，而且其实台就是茶魔在双北啊，其实这间不是第一间店
啊，
之前他们有开过，只是收掉了，所以这是在重新开这样子。所以你看，你高中几年了？十年、二十年？有二十吗？哎呦，
十五年，
高中十六岁嘛，
对啊，
高中十六岁，
大概
十五
十六啊，
对啊，你发现这个品牌其实已经走了，就是离它的巅峰已经过了十五年了，
可以这么说，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所以我觉得很神奇的就是，我们要去理解说那个时候大家对它的看法，我们才能现在这个 right now 2024年，我们再来讲一次我们对于茶魔的看法。
对你这样讲，其实。确实算是挺有趣，虽然说我们没有真的到很了解茶魔的历史，但是基于我们对于茶魔的印象，也随着时间在跑的时候慢慢有一些
转动嘛，
转变。
对啊，对。那你现在对于茶魔的看法是什么？
我现在对于茶魔的看法，算还可以。
不是你讲用，
就是不会那么想要买，但是不会
哦，可接受，
不会主动买，但是可接受
哦。鸡碎渣 ，OK。
对对对，鸡碎渣被改为嘿。
讲到这个，我们稍微岔题一下。
对，
讲到这个，我最近呢、啊，在吃饭，中午在吃饭的时候、啊，跟同事有讲到，就是我在问他这个千年万古不变烂话题，就是今天中午午餐你觉得怎么样？
嗯，
我们都从反正就是公司订便当嘛，就是都吃便当这样子。然后讲了一句话，我觉得哦，这个台语的这个精神跟台语的这个愧靠，就是非常的到底，
嗨，
我非常的喜欢。
嗨，
他说这个醋瓦郎讲，然后这个。便当怎么样？他说：“这个醋瓦郎加鸡腰诶。”
哦，醋瓦郎加鸡腰诶，
我觉得哦，很赞诶。
哎，是，
你用你看，你用这个中文，你用华语讲不太出来这个感觉，你知道吗？
哎，
你用华语讲会怎么讲？
出来工作，吃得饱就好。
哦，那就 就没有那个
没有那个港湖可以跳，
没有那个怂狗烂的感觉，有没有？
对对对。
或者说你可以说啊，这个就吃冲击的哦，冲击的又更又更文绉绉，
文绉绉，哎，
夹鸡腰就哦爽。哦，就是那个是有打到点，
个
五浪，有打到点的，
精准发言，精准发言，
对对对对，就跟这个喝茶模式鸡脆大是一样，
哎，是是是，
就是一个，就是也没有到假丑霸那么，就是一个跟假丑霸有点异曲同工之妙，但又感觉不太一样的，
哎哎哎，
他就不到真的那么丑，
就有点像那个什么食之无味，弃之可惜，
我们用治愈，我们用治愈来讲，就是可以喝，但可以喝，但不多。
啊，
有满足，但不多
啊！是是是，
滋味滋语发言就是大概是这样，
是是，
就是你会觉得可接受，
对，
就是你会觉得 OK， 你不会觉得很差，
哎，
但你也不会真的对他有什么太大的期待，
没错没错。
但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如果说在可能就是离茶魔更远一点的人，他们会觉得茶魔就是不一定能办法接受，
不一定有办法接受，
对啊，因为他们还卡在比较以前的那个认知嘛。
哦，可是我觉得是不是要稍微把。
对，我们要把这个品牌的这个流变，我们
的对对对对，要稍微讲一下。
我们刚刚讲到最就是最潮的时候嘛，
嗯，
啊，接下来下一步的那个认知是什么？就是大家对于茶魔这个品牌的认知，
不是你说最潮的时候？
对啊，就是你刚刚
你指的最潮
的
时候是发生什么事情？
不是不是，就你刚刚讲你国中的时候，你对这个品牌的想象就是很潮嘛？
但哦，对，最潮的时候，
对
对
对
对
对，
接
下来下一步，下一步。
下一步我觉得他开始做的他一开始的选项是创意调饮，有名的几个品项山楂乌龙，
然后
对，然后这个是一个时期，我觉得就是一开始刚出来我们先不算，但是这个是一个时期，对，大概会落在这里，但是你至于他有多厉害吗，确实在那个时候会是一个，那个时候会是一个我会主动去
买
茶魔的，对，会主动去买茶魔的的时期。
然后呢，你买的时候大概是怎么个买法？
哦，就是我会去挑品项啊，就是哦，我去那边
山楂乌龙，
对
对
对，我要山楂乌龙，我要伯爵红茶。
那你那时候喝的甜度是什么？
微糖吧？
你觉得那时候就喝微糖？
对，那时候
我觉得你跳得有点快。我觉得现在就回到那个，我觉得要稍微倒带一点。就总而言之，总之就是有一段时期的手摇饮其实都是用宝丽龙杯。尤其是最知名的应该就是两个啊，一个就是青青福泉，一个就是茶之魔茶农魔手。
OK OK OK，
对，他们都用保利龙杯。为什么用保利龙杯？
保温呢？
保冰，对对对，这是保冰。
对啊，保冰。
然后呢，通常会做的就是什么买五送一。
对啊，
是就是一日还六杯。
对对对对，
然后都是半糖以上。
但是我跟你讲这件事
情，然后冰块要，人家先把那个年代的讲完嘛。冰块要占杯子，
不是不是不是，因为你这个年代在更后面，
这年代更后面，
这个
在山楂乌龙之后，
在山楂乌龙之后。
哦那我真的是好啊，小弟真的是太年轻了，
对，你就是太年轻了，
山楂乌龙
没错，
所以从山楂乌龙之后才开始又往这个就是从一些创意调饮走完之后，
对，
哦，
他开始转工地风
啊，对对对，工地风没错，就是工地风。
然后为什么他正式成为台南的饮料
霸
主，霸
主是从工地风开始吗？
是他当他替代掉清新福泉的时候，
哦，他把另外一个工地风之王给干掉了。
对，原本的工地风之王是清新福泉，
对对对对，
他把工地风的一两间，我忘记还有，我印象中还有另外一间，但我忘记是哪一间，
但那
间他把他干掉了，
已经消失于时代洪流之中。
对，他把那两间干掉了，
哦，
然后他就正式成为工地
王，
工地王，
对对对对对，
台南工地王，没错，
对对对。然后，但应该，我在，那我没有很详细的数据啊，但我在猜，应该这个时候应该是加速最多的时候，
没错。但是，所以我刚刚我在前一期的时候，我讲他是我会特别去买，但是当他转到
工地风
的
时候，
他的品牌定位
就变了，
赶快拿哦，
就变成阿北在喝的。
对对对对对，它的流行感就已经直接往下掉了。
没错没错没错没错。然后接下来它大概就卡在，我觉得就是哦，我们这时候就要描述一下工地之王的这个时候我们对茶魔的印象。就是第一个一定要是保利永杯嘛，保冰嘛，第二个冰块一定要巨多嘛，
对，
第三个是没有人在喝半糖以下的嘛，
不会啦，
我觉得一定要甜，没有没有，我真的觉得在工地就是一定要甜。
没，那是在工地嘛。
好啦，对啦，
对，你不能因为你
但刻板印象就是他的饮料是甜的嘛，
他的饮料是甜的，
而且是
没有错啦，
很甜的嘛。
没有
没有吗？
没有啊，
没有，他很甜吗？
我们从那个时候就开始无糖啦。
谁比较哦，好好好好，你不是你觉醒的比较快吗？
不是那个时候
来来来
台南没有那么不主流，好不好？
哦、好, 好, 好, 好，
你被。就是、
我被
台北人
沿路
或者台湾人沿路混淆了，
你被混淆了是不是？
我们说很早很早以前，大部分就已经开始半糖，有半糖的时候，大部分的人就点半糖；有微糖的时候，大部分就点微糖了。
是
有他妈的那些莫名其妙的人在那边讲说台南人都喝全糖的，干我是不知道是脑袋被打到还是怎么样。然后正他妈的台南市长，我也不知道他冲他小，他妈的台南都讲那么全糖城市，我全你妈个屁呀、啊！
哎、
欸，
就是被你这个逻辑一讲啊。被你这个逻辑一讲，其实我发现这样子，身为一个台南市长，哎、欸，这个哲哥，抱歉了，我们没有对你这个人身攻击，这个就是一个节目上文修啊。你不觉得，就是从你这个角度来看，就是一个台南市长说台南是全糖城市，其实是一个超级歧视的事情吗？
是啊，
就跟你这个，哦、
就
跟你
自己贴自己标签呢。
芝加哥市长，然后说我们就是犯罪之都市，
对，
就跟台中市长出来说我们就是枪击之城一样。
因为你要先知道一件事情哦，台南人从来不认同自己台南人的饮料都喝甜的哦。我们其实不怎么认同是台南是全糖城市。你他妈一个台南市长，你他妈贴一个标签说自己他妈是全糖城市，我干你啊他妈的在冲他笑。
被你这样一讲，突然觉得很好笑。
干，我真的不知道。
好了，
气死！气死！
一个乞讨在那边跳着、一个笑到在咳嗽，
鬼人都落起来，等我给他吹了。
等一下，我们要这个太激动，我们要休息一下，观察一下。等一下，我们缓和一下，
我们真的没有在喝全糖，
对对对，好
啊，当然，
哲哥的部分我们就转掉。
我知道确实，如果在工地的话，
喝比较甜呐、
啊。你在工地的话，确实喝全糖或半糖这是正常的、因为他们需要补充糖分。
对啊，因为体力消耗比较大，然后又大量流汗，其实你真的会比较需要糖分了。
对。
啊，总而言之，回过头来，反正这个时期我们对于那个茶某的品牌印象大概就是这样嘛。然后还有一个阿伯在喝的，然后一定要买五送一。
也不一定是阿伯啦，就是工地会常叫啦。然后乡村里面
阿
伯，对，
阿伯意思是你会觉得在喝的人年纪偏大。
对，
那个时候
一次叫很多，
不是那个时候觉得的年纪偏大，
哎，
就是大概40-50岁的人在喝。
对啊
，那个时候，我们那个时候才10-20岁，叫40-50岁的阿伯可以吧？
啊，可以，
就总而言之，我们觉得这个品牌的给人的感觉年龄偏大。
对，
哦，因为这个时候就是它的极盛期。
对，
基本上可以说是第一个极盛期啦。
对，
所以我们对于这个品牌的印象其实就很容易卡在这里。
对，
我觉得到现在很多人对于茶魔的印象还是这样。
No，
大部分人。
No，
等一下，不然你要 no 什么？
因为大部分人品牌印象是留在下一期，
下一期还有下一期，
有下一期、啊。
好，来继续，那继续。
当这个时候就是
工地之王，
工地之王这个时候开始衍生出问题来了。
哎、欸，什么问题？
化学调饮。
哦，所以你说化学调饮是下一期？
对，
哦，
因为下一期它开始被。可能翻出或者是被质疑，说他的什么伯爵红茶啦，什么沃克红茶啦，那都是化学调饮。对啊，确实他那个时候就是可能东西偏甜啊，香精味很重啊之类的。但是当然，他的主要客群也就是这些工地阿伯们，
本来就是口味重的。
也先不说他们口味重不重，他们其实不太 care 啦。对，他们东西就是好喝就好啊，可以自可就好。
而且我们在讲那个年代，就是还是会在什么国小的外面，你会看到什么青苹果汁啊。对，青苹果国小外面会有那种阿妈摊、阿伯摊，有没有卖卖青苹果汁啊？
多了吧？他被化学调饮的时候，已经是我们大学，
大
学快毕业了。
没有。我的意思是说，就是那个年代之前的
哦，对，在更之前是啦，
其实，在那个时候，就是开始算是健康意识，或者是比较这种食安意识比较抬头之前，其实根本就没有人 care 里面加什么。
确实啊，确实啊，
对啊，那个青苹果汁整瓶都是绿色的，荧光绿色的，没有人 care， 没有人在乎的年代
啊，对
啊，
对啊，
所以第一次被爆出来的，或者是说大家开始质疑这个东西，是因为之前就是大家本来就是全部所有的市场都在这样玩，
没错。
但之前没有人 care，
对，
突然开始有人 care 之后，这些人就被打爆了。
对。
哎，你继续。
然后就是开始有所谓的，大概应该也是在11-12年前啊，就是我们在大学的时候，对，那个时候就是大家就开始传传啊，就是茶魔就是化学饮料，
茶精
啊，对对，茶精。你就是喝茶精这样，对，所以那个时候的风气变成这样，所以。他那个时候品牌形象
就变得比较负面，
直接 垮下去。
嗯嗯 嗯
对啊，当然一部分是因为他的另外一个客群，就是当然可能工地的还有在喝，
嗯，
但是主流就是一般主流，也不要说主流媒体啦，
就
是说
其他人
一般消费，一般消费群众相对来讲对他印象就是开始极差。
嗯，
对，
开始从正面比较导向就比较负面了。
没错没错没错。
然后呢
啊，接下来就要再进入再下一期了。
哦，哼，来，
就是当然像我们刚刚讲的外面的就是非
评价，
外面对他的评价，我觉得大部分都是留在这一个时间呐、
啊，
就是所谓的化学调饮这个期间、啊。
对对对对对
对啊，因为化学调饮跟那个工地这个东西，它当然是有一点平行存在，但是还是有一点先后顺序啊。
嗯嗯，
对对对，
而且我觉得有时候又当然这都是不好的刻板印象，
嗯，
但我觉得又刚好因为两个时代很近之外，又刚好两个人容易把这两个标，就是很大众容易把这
两个
标
签嘛，
对，贴在一起，
对。
就大家容易把这种就是很高应该说刚好几个负面标签就是刚好都会融合在一起，
哎、欸，
就是工地啊，然后当然我说工地本身不是负面的啦，但是大家对于这种的想象容易是负面的。第一个啊，第二个就是高糖嘛，很甜嘛，不健康嘛、
啊、
第三个就是化学嘛，香精嘛，
okay,
也是不健康嘛，
对 对, 對, 對, 對，
大家就很容易把这几个比较偏大众脑海里面负面的形象容易融合在一起，贴在一起。
对，其实你说工地
就变得很，
我觉得工地这件事情，其实我觉得直接联想到一个词啊，丑秀啦。
嗯，
我就是要修个短袜，头给个美冠的物件嘛。
对对对 对, 對。
对啊，我今天就是哎、欸，就是怎么看
对
啊，工地腰嘛。
哦，
对
对,
對, 對, 對，我就是要丑秀个物件啊。他的印象，他的价格定，而且某种程度上，那个时候价格稍微开始有更高价位的饮料出现了，
开始新的，
所以拉出一点区隔出来的主流饮料的价格已经不是二十块、二十五块那个价位了。
对啊，被你这样一讲，我才会发现为什么我对于茶某一定要买五送一这点这么的坚持，或者印象这么的根深蒂固，就是像你刚刚讲，因为那个就是要一个抽秀的米干啊，就
秀个
短
袜，
就是要划算的东西，
没错，
所以才会一直有这种就是清新跟这种茶模，就是一定要买多送买五送一这种，刚好凑一袋的这种。
可是因为清新那个时候会倒，某种程度上是因为他冰他妈的实在是加太多了，然后那边大家配的很惨、啊、
嗯，好、啊，我们先继续往下。所以这个时期的茶模过后的下一个时期的茶模，
在下一个时期的茶模可能就是比较偏向这个诶、欸，
应该说这个
应该算是这个时期啊，对，应该是。他在下一个时期就会，应该说他有大幅度的去做
修正他的品牌形象，
没错，品牌形象也好，甚至生产流程也好，生产流程有没有变我不是很清楚了，但是他们是说
就至少他们
有不一样，
从报道上面看就至少可以他们在原物料上面的使用就是开始做比较大的调整嘛，
没错，包括他们自己，他们说自己有一个农场，对，
气作，我不知道是气作还是真的是去买茶园啦，
对对，好像是说他们自己有茶园啦，但是我不是确切的我就不知道了、
嗯、
然后有
去做台湾的茶园，
对，台湾茶园，
对，
然后就是还有一些网红啊、嗯、就是不是网红啊，就是 找部落客啊，找小编啊、
嗯、
然后去重新塑造啊、
嗯、
然后甚至请吴念真来帮忙拍广告啊、
嗯、
然后甚至很多电视墙、嗯、上面就一改之前的作风，就开始、嗯欸、有一些比较新潮，也不是新潮流，就是新的味道的一些装饰出现了、
嗯、
然后包括把店面改得更
现代化，
现代化一点、
嗯，
然后都会有电视墙，然后电视墙、
嗯、
上面都会播一些纪录片，
嗯、
就是哎，茶模的
纪录片，纪录片，
对对对对对对，然后就是想要一改之前的这个形象，
嗯、
然后他的菜单有大改，
嗯，
所有的菜单全部大改，
嗯、
像之前所谓的香精红茶的伯爵红茶就没了，
嗯，
对，那个的味道真的是有够浓，有够厚，有够好。
就是有够科技，
有够化，哎、欸，对，科技科技饮料，
哎、欸欸欸，我们今天之余啊，之余扣打用的差不多了，哎、欸欸，差不多，差不多啊。
然后就是，嗯、对他现在就是包括什么电青啊，然后什么、
嗯、
就是他的红茶、绿茶都完全不一样了啦、
嗯，
对啊，对啊。所以
就是
现在去看他的，
再重整过了啦，
没错，没错，没错、
嗯。那你现在喝的感觉是什么？
我现在喝的觉得说他的红茶我真的不喜欢。
我真的、欸、我说真的我没有喝过红，就是新的现近代近五年我没有喝过红茶，
对对对对、欸、红茶我真的不喜欢，但是我觉得这个有可能是个人、欸、个人口味问题、欸、对，但是它的清茶跟绿茶我觉得是好喝的、
哦、鲜榨乌龙我也不算喜欢、
啊就是、
我一直有喝过，但我觉得不差，但是不到喜欢，
不是它就是上上个年代的调饮、
啊、但我本来就是比较喜欢喝纯茶的、
啊
啊、然后就像你讲，我觉得绿茶跟清茶吧，我觉得应该是绿茶跟清茶吧，
绿茶跟清茶，
就它真的用台湾茶叶的那个，就是你要说好喝吗，
对，
我觉得不大好喝，但是可接受，
对，
而且 说真的，你会觉得比较贴近天然一点。与其说天然，不如说你就是
不是、啊、我觉得
小时候习惯家里喝的那个茶的味道，再淡大概50%吧的那种感觉。
哦，
对 对, 對，就是比
较淡的。可是没有啊，那一般一般外面的茶饮大概是几%？
哎、欸、哦，你这个我等一下讲，就是、哦 okay、就是那个味道是你熟悉的味道，只是比较淡。但我觉得这本来就正常，因为在家里面喝的东西一定浓很多嘛，
啊对啊，
本来就一定浓很多、
啊。
对，但是你说它真的多好喝，我觉得不到好喝。就是以现在，因为现在真的竞争太激烈，
对，没错。
那你说真的，它以纯茶类来讲，它有多好喝？我觉得不会，但它是你一个很你很熟悉的味道。
哎、欸，是
我只能这样讲。我觉得这个讲法非常的中立客观，而且不是批评哦、喔
哎，
就是我觉得这个是好的，
嗯，
因为像你刚刚讲到的另外一个就是其他的那其他的茶饮店怎么样？
对，
我觉得首先要先把一个东西拿进来，
哎、
价格
，OK，
就是他们家的价格，我记得好像还是30块吧，
25、30，25、30，
有现在有25的吗？
我不记得，
哦，忘记了，反正就是他是说真的，以现在的纯茶来讲，他说算是很平价，
算平价的、嗯。
现在连很多纯茶都是
40、50，甚至70、80以上都有。
70、80也很纯茶嘞，
啊，纯茶，对啊，对啊，对啊，70、80有啦，
纯茶
有啦，有啦，
好啦，就少啦。但总而言之，对，就是大概40或50，算是比较常见的了。
嗯，
对啊，那第一个是价格就有落差嘛，你不要看差十块而已，30块的10块是1/3，
对啊，对啊，
对
啊，
直接贵了33%。对，所以第一个是它讲的价钱就比较低，我就跟现在其他的茶饮去比，本来就没有那么公平。
嗯，
第二点是这些新的茶饮其实有一些，当然他们还是用台湾的茶，但有一些他们其实已经会去跳脱去选一些比较不同的茶种，比如说刚刚讲的红茶啊，就是像现在现在也没那么红了，前一阵子市场上很红，就是熟成红茶什么之类的嘛。
哎，
对啊，然后有一些可能会用一些比较特别的什么铁观音等等之类的、
嗯，
那个喝起来就是会比较多样。
OK，
那你要说好不好喝？当然，我觉得有喝，我就是像我刚刚讲，我觉得真的纯茶类真的好喝的，还是比茶母好喝的一定还是有，
有
而且应该不少，
嗯、
但是价格就比较贵。
对、嗯，
而且他们喝起来的味道不一定就是你小时候喝的那种 Davy 的味道。
哎，
我说茶母就是真的是小时候 Davy 的味道，但是淡很多。
对对对对 对,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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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但我觉得这个是个
副科。
不是不是，就是这个好处。听起来虽然说这样我们在聊，
是它优势啦，我觉得是它的优势。
听起来好像我对于这个东西的那个什么赞美程度没有很高，但我觉得它就是一个好处，你知道吗？
对对对，
它就是是不错，但是你也不可能把它捧得太高的那种感觉。
对对对对对对。
但总而言之，我觉得就变成说，你现在如果说新的还要再回去喝的话，对于茶母这个品牌的看法就会有这样子不一样。
可是我觉得我可以稍微帮稍微补充一下我自己的想法，就是说一部分是像你刚刚讲的，其实价格有差嘛。可是因为现在我们现在习惯去喝的饮料店，其实一部分都比较偏贵，因为要不就是茶行的。我们现在比较少去喝所谓的连锁饮料，我啦，我不知道
你
啦，
你啦，
我啦，
你啦。
对，因为像我现在已经很少去喝所谓的连锁饮料，
应该说现在你们这个小市的这个消费习惯。
哎，对对对，我现
在喝这个手摇饮上面，大部分通常就是选没有连锁的，
对，就是通常是茶行、啊，
或者是小型连锁啦，一到两间这种啦。
对对对对对、嗯、所以通常它茶的品质会比较好。但是如果我今天去选一般的连锁，比如说像五十岚啊这些饮料店，清茶、啊
嗯、
或者是绿茶、
嗯，
我觉得就未必会比茶模
好
喝了。
嗯嗯嗯，
对，
确实确实，
我觉得如果你今天用、
尤其是这种老，尤其是这种老牌连锁啦，
对啊对啊，
新牌连锁有一些本来就是有一些本来第一个茶就不是重点嘛，第二个是他们有些像什么熟成红茶那种，它的茶种就很单一，
对
对啊，然后价格也都比较贵啊，
没错，
所以就是其实不太能比，
对对，
你要你继续。
然后我刚刚讲什么我已经忘记了，
我没有一个茶你这么容易被我打断是不是、
对没错
好吧好吧，那就我们就继续
啊，不过就是其实就是
所以感觉就不太一样了
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然后对，所以就是说因为知道这个过程，所以我不觉得这个时候这个茶魔这四个字，茶
茶的
我
魔手
这四个字我真的很讨厌那个 no， 好啦随便啊，就是茶魔这个品牌在被再上到新闻的时候，到底大众怎么看他，我就觉得是个很有趣的事情。
我觉得某种程度上我们之所以会这样看他，其实我觉得多少是因为我们知道他整个发展历程，
对对对对 对, 對。
然后我们其实我觉得就以一个台南人来讲的话、
嗯、
我个人啦、
嗯、
我其实对他的态度其实是蛮赞赏的，
嗯，
因为、
哦、我觉得这个等一下再讲，我觉得先回到那个，就是因为他这是开在台北嘛，
哦不不不不，开
不是跟
台北没
关系、啊、我是说新闻上面，或者说 他又再一次见报了嘛？ 或再一次上新闻了嘛，再一次抖到大众的目光了嘛。我觉得大众对于这件事情，或者是尤其讲我们讲比较偏激一点好了，台北人对于茶魔这个品牌的看法
，OK，
你觉得大概是怎么样？
其实我觉得就是台南茶，
而且还被，而且还是排队。对，我觉得
就
大部分对于
稀缺的台南茶，
对对对对对，大家是一个就是一个怀旧吗？或者是说一个新奇感吧？而且尤其是大部分，我觉得大部分去嘴说就是什么喝全糖的，大部分就是没有真的去喝的啦。
OK，
一定不会去排的啦。对啊，我觉得大部分会去排的，可能就是喝一个怀念感，或者说喝一个像你刚刚讲的品牌的稀缺感。
OK，
但我觉得蛮特别的，就是所以现在我觉得，除非台南人，大部分外县市的人，就或者说甚至说，尤其是台北人，对茶魔这个名字。其实他没有任何，就是对于这个品牌的想象，没有我们任何上述的任何一个，因为他不在于哪一个时期。
对啊，对啊，对啊，
就是一个新的东西。
对外县市来讲的话，其实我觉得先不说它是不是一个新的东西啦，
嗯，
它其实大概就是会大多数的印象会是在化学茶饮那一期啦，甚至工地那一期，他们可能外县市都不知道。
哦，没有，没有，我觉得外县市可能也没有在化学茶饮那一期。
因为他在那一期的时候开个、嗯、开了很多
店，没有没有，我觉得不是，我觉得不是，我觉得南部，我觉得台南人就
是、哦，可是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因为那个时候就已经
有
所谓的
全台
北五十兰南这南茶抹了、
哦，
那个时候已经有这个说法，所以北部人是知道茶抹的、
哦，
对，多数北部人甚至有在台南甚至有喝过那种，嗯、都是因为已经十几二十年了，而且太多间了，你、
嗯、
走到哪里都会买。
嗯
都会看到、
嗯、
所以我觉得多数的人都应该喝过了啦、
嗯、
对，所以你说大家对他的印象就是很局限嘛，我觉得不会，因为这间店实在是老到、
嗯、
而且多到大家应该都喝过，
嗯，对啊，不，我的总言之言的东西就是他的品牌到现在已经，我觉得就是经历了非常非常多次的转变，你知道吗、嗯、这是很神奇的事情，
对啊对啊
对
啊, 对 啊, 对啊，
而且我觉得不容易，
我真的觉得他不容易了。
对啊，因为我就说真的，以同期来讲的几间饮料店嘛，
要倒的倒，要走的走。
对啊，对啊。现在其实我觉得
不上不下的，
我觉得抽到，我觉得能够撑到现在的已经很少了。
嗯、
其实讲白一点，能够撑到现在大概就三间了，一间就是五十岚，
哎，
一间是清新，
嗯哼，
一间是茶魔。
清新
撑到现在他还活着啊。
但他活得好好的吗、
欸、等一下等一下，这个等一下再讲，我就先讲五十岚、
okay.
就五十岚他的就是全部的人对他的品牌的概念其实都是很统一的，
嗯，
基本上都是很统一的，就是都是算偏良性吧，对吧
？OK，
对啊，都算偏良性嘛，然后料很多嘛，所以真的因为他真的太老了，所以你因为现、欸、我觉得这个要稍微讲回来现代的手摇椅，
嗯，
我们刚刚前面在讲那个商品的生命周期嘛，
对，
现在其实已经到了那个高原期最顶了，我觉得几乎已经到那个高原期的最顶了，
哎，
所以现在的手摇饮是非常非常非常竞争的，
是，
就从我们刚刚讲到的几个品牌来讲嘛，什么八曜和茶跟那个一木日来讲，
嗯，
他们现在有合作，然后合作是八曜的茶加一木日的
黑糖公贵，
哎，对，就是加黑、就是加那个一木日的加料的东西嘛，
嗯、
它的料嘛，所以会变成说。你对于像一木日来讲，你对他的印象就是他的料很强，
对。
然后你对于哇五同号，五同号也是他可能料很强，
嗯。
对八曜可能是他的茶很强那种之类的、嗯，就是对于现在新的这些饮料店，他们一定要有一个他的强项，
对，
不然几乎是很难活下来的。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所以相对来讲，五十岚没有这种感觉，就五十岚他没有一个强项，
嗯，
你不会觉得他茶特别强或者他料特别强，
哎。
但我觉得这就是。他老牌的点你知道吗，
就是我妹我跟你讲这最简单的就是他是全台湾的我家巷口，
对对对，就是一个活下来的证明你知道吗，
他
是
全台湾的我家巷口，他没有特别好吃，
对，
但是他就在我家巷口，
怎样我就是老牌，
对，所以我刚刚其实我包括我跟茶魔的感觉其实也多少是一样的，
对对 对
就是说这个饮料呢、
嗯、
他我不会说它很好喝，甚至我不比较少会主动去买、
嗯、
但是如果我渴了，我附近可能几间我常喝的饮料店没有开、
嗯、
我会主动去买那一间、
嗯嗯嗯、
对，
可接受，
对对，它可能是你排序上面的第二顺位或第三顺位甚至第四顺位、
嗯、
但是因为它在你多了一份安心、
嗯嗯、哦，就是那个就是一个饮料安全网的概念，
嘿，
平常再怎么差，你有他们可以喝。
没错，没错，没错，
底线，底线，人类的这个守护墙。
哎，对对对对对
道德的底线。
对对对啊，但是确实他、嗯啊啊、你说他难喝他也不会到很难喝、嗯、甚至我甚至会觉得说他有的饮 他的绿茶清茶甚至会比其他的连锁店还要不错、嗯
啊啊啊啊、但我觉得应该说我们回过来讲那个五十岚，所以我觉得五十岚大概也是这样，
对啊，
就是一个
我家巷口的 好
对对对对
好伙伴，
对，就是一个全台湾甚至全台湾北中人都大概这样觉得吧，就是觉得可接受，
对啊，
而且算是可接受里面的偏好吧，但你说真的要主动想到他好像也没有那么容易，
不是啊，因为我觉得其实五十岚就是台北的茶楼啊，
哦，
就只是一个人就
一个往北发展一个往南发展，
没错，一样都是台南发迹的嘛，一个是南部发展的好嘛，一个就是北部发展的好嘛，五十岚走的是办公室嘛，对不对，啊你说那个茶魔走的是工
地
嘛，对不对，两个路线不一样啊，就是品牌定位有对到，然后一个走办公室一个走那个啊，对，所以北部就是五十岚，对啊，
那第二个再讲的是亲亲，
哎，
我们的小事对于亲亲现在是非常的没有亲亲，你觉得亲亲已经快阵亡了？
哦，对，我已经觉得亲亲快阵亡
了。但我觉得在讲到现在之前，我觉得应该要时间倒转回一两年前比较准。
一两年前吗？
一两年前，
好，是
在亲亲还有微光板照的时候。
哎，来，
你知道他们那个时候做什么样的行销吗？
还做什么？
他们就是那个、啊、那个卡通联名啊。
哦，
对啊，就是很多那种什么白蓝猫啊，白蓝猫。
OK，
然后跟那个航海王。
OK，
就是他开始跟一些动画或者是说网络的图文作家去做杯子的联名嘛。
OK。
然后其实也简单来讲也算是这种试图要扭转它的
突破、啊、
对对对对品牌形象嘛，因为说真的这三个都是我们讲老字号，其实说真的都算是给人家的感觉这个品牌都偏老，
对
对、啊、但很明你现在来讲嘛，那么我们可以说亲亲的策略可能相对来讲没那么成功嘛，
对，
因为其实他没有办法把他的品牌的形象完全拉起来嘛，
对对对 对，
对啊，那第三个就是茶魔，
哎，
我觉得茶魔是最怎么讲，我觉得茶魔是里面三个处境其实算最难的，
是
那个品牌处境里面最难的，我觉得五十岚当然最好，因为他本来就是一个有点像
是他没有他
就是一个，
你要说他失败吗，他没有
没有
他没有其实迷迷过、啊、
应该说我觉得以那个班级的属性来讲，
哎，
他就是一个三好学生，他就是一个好学生，
对、啊、
你知道吗，
就前段班嘛，
默默的就是坐在后面读书也没犯什么错，
哎，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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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但就是容易在班上容易隐形，你知道吗，
哎，
他就是也没犯什么错，也没有什么，就是成绩也都一直保持在不错，
对对 对， 对， 对，
但是保持在他想象中的中上，但你好像也讲不出他干过什么丰功伟业的事情、
哎、是是是是，
但他就是长期就是班上成绩第一名，也没什么好说的，就是大概就是这样、
哎、不是啊，不是当三个人的时候他是第一名嘛，
不是啊，不
是，
我觉得以很多人来讲，他现在也还是在前几名
啊。是，
对啊，对啊，对啊。我觉得亲亲就是就是，诶，他也没有像茶魔一样经历这么大的负面的形象。我觉得你刚刚讲的化工饮料那一块，亲亲比较没有，
他没被打到，
没有被打到，
但
他只有被打到的几点，就是第一个就是
冰块
嘛，
对啊，
冰
块渣。这直接整杯，整杯
冰
块
嘛。然后第二个就是一样保利永杯嘛，第三个就是很甜嘛。
对
啊，很甜也是他们家，其实很福泉，应该亲亲福泉被骂最凶，应该就是真的很甜。
哦，我是不知道啦，
加糖很多。
哦 ，OK，
对啊，我觉得大概是这样。但总而言之，就相对于茶魔来讲，他的负面形象比较少。
嗯哼，
但就是他的转型上面，我觉得也相对来没那么成功。
OK，
对、啊，因为真的到现在，对于亲亲，我觉得亲亲他们还是有做一些试图做一些扭转了。
嗯，
但真的就相对来讲没那么成功。
可是你也要。看一件事情，就是说，茶魔他花了多少的预算在做大破大立这一件事情。
对对对对，
如果你今天只是做一个联名的话，那可能当然我不知道效果怎么样了。但是实际上，茶魔他花了多少的成本？
没错没错没错，
大改他的菜单，大改他的品项。但有一些传统的品项有，一直到现在都还有。但是他大改了很多的品项，甚至新增的更多的一些特色调饮，比如说跟在这里，特别是。在地相关的，比如说金钻凤梨的饮料啊，
梅子的饮料，
对对，它跟在地的结合度又再更高了，甚至它现在想要它的品牌形象有一点想要传递，就是台湾本土的饮料这件事情，
根本叫
很多本土的，
根本叫自然的风格，
哎，对，自然跟本土
自然的风格，
对对，所以它其实在食材上面的选择上面也更在地了，
对对
对
对对，
它在这方面就是。他算是大破大立的把他整个形象甚至媒体形象光那个时候
企业形象就是
企业形象媒体形象然后那个广告这些东西花了很多钱甚至你在电视广告上面都看得到、哦、
对，所以我的这所以我才把这三个拿出来，我就觉得这是一个就是老品牌的形象慢慢转变，我觉得是个很有趣的事情，
哎，
对啊，就是尤其整个手摇饮这个业界说时间说长不长说短不短，
哎，
就是走到现在时间说长不长说短不短，然后就是这三个算是相对来讲没有这么跑到海外去的
啊，
对啊，就有一些品牌已经台湾已经不是主力了，已经国外是主力
共荣
嘛，对啊对啊，共荣啊，对，不要那么针对好不好？接触海外市场过得开开心心，
不是不是
不
是，他那边因为他的那个荣，他那个茶写的他妈超像荣，好不好？
好好好，没事没事，跳过跳过，
我们要凑他，我们要凑他，
随便随便，继续继续继续，我们不要扯开话题，危险发言少一点，
没有没有，这不是危险，我没有要凑他，
我把他想的太危险，
你把他想的太危险了，他只是茶长得很像荣而已，就这样，
心中有臭，走到哪里都臭。
对对对对对
好啦，就讲回来，就这三个品牌我觉得非常特别，就是这个产业也好，
哎，
这个产业算是一个新兴产业要走向成熟，或者是说它已经不要说但到现在我觉得已经有点难说新兴产业走向成熟，应该算是成熟走向激烈，甚至到有一点点准备衰退的那个浪尖上，
对对 对，
然后茶魔又是一个几乎是参与到整个起来的这个过程当中的品牌，
整个餐饮业，
然后
餐饮业那个
就是反正手摇饮这个行业，就是整个的这个成长曲线，几乎参与到。
哎，
然后品牌形象要经过这么多次的转折，
嗯，
我觉得它是一个很有趣的，就是产业啊，或者是说企业转型的一个例子，
标可以算标杆了，
对，
就是
当然
它故事是可以写，
对对，应该说当然到现在你要说盖棺论定说它这样的转型是不是已经完全成功了，
没有，
我觉得顶多说顶多我觉得只能说一半，
对，
至少它成功了一半，至少成功了一半是在于它的店家数有稳定住，然后品牌形象其实开始有一点点扭转了。
我跟你讲，我觉得最厉害的是什么，为什么我刚刚会说我赞赏它，它从负60分变到20分，我觉得就已经很厉害
了。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不是，
他从一个比较负面的形象被扭转成一个偏正面的形象。
对对，我今天不是说满分100分哦。
对，
我是说他原本是负面形象，明确的负面形象哦。
对啊，对啊，
然后变成转正，真的不会太差。
对对对，
我觉得那已经就是非常非常厉害的一个操作。
对对对，我觉得是，我觉得是很成功的，很成功的企业转型，
企业转型的。
当然，我是说，当然
我
是说现在
补充一个 ，sorry， 我刚刚补充一个小小的知识了。
嗯，
他你刚刚查说是1993年嘛，对不对？
对。
我印象中，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就是大概1989年左右。
嗯，
我记得好像1989年还1988年那个时候，
嗯，
台湾的泡沫红茶那个时候才刚起来。
嗯，哦，
所以那个时间点我稍微切一个时间点给大家看，
所以就是他
印象中
啦，加入的时间非常
对，因为我之前有问过那个奉茶的老板，
嗯，
他说大概这种红茶
就是
变成泡沫红茶这个概念，嗯，
大概
其实大概是在
90年前后啦，
对，90年，对对，89、90年前后那段时间，
就90年正负两
年，所以其实他算是
很早啊，
其实先端班的，
对，
就是算也是
很
前端班，
所以就是几乎就是亲历了整个行业的起起落落，
没错没错，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所以
好，你继续，
对，但所以就是说，但是为什么讲回来说他这个企业转型大概成功一半，对，另外一半就是他现在面临的对手其实很强而且很新，
对
对啊，那你说他真的是不是能够重回那个往日荣光，重回这个产业龙头大佬的地位，我个人坦白讲没有那么看好，
不过
因为现在的竞争环境太激烈，
但我觉得我抱持的想法跟你不太一样，我觉得根本没必要，
对，
因为他采的策略本来就不一样，
另外的一个点也是他也其实也不需要去抢夺那个龙头的宝座了，
对，因为我们以企业的策略来讲，就像牙膏牙刷一样，这些老品牌，我们在电视上面出现的原因是什么，我们要让你记得你就好了，你只要有人记得你，因为你连锁店他妈超级多，你超级广泛，所以你不管怎么样，你营业额再怎么样，你的量体都会比别人还要多，超级多，你每一个利润就像中国嘛，我他妈的利润每一个都几毛几毛在算的，但是我卖了1亿个，我他妈的赚还比你多，
就跟那个老男人讲的，老年人讲的一样，就我们这个我们父辈都在讲的嘛，这个中国人每人给你1块钱，你有13亿嘛，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没有，我跟你讲你这个例子就老了，我们用新潮的例子来讲，
是
你那讲这件事情啊，就是从特斯拉来讲，
哎，
你知道特斯拉的目标是什么吗？
目标是什么？
特斯拉的目标，当然不是他的企业正式目标了，
哦，okay, okay,
应该说大家对于他的期望是什么？大家对于他的期望是成为电动车界的丰田，
电动车
界
的丰田
，OK，OK，OK，OK， 为什么不是电动车界的这个法拉利？
因为它普遍化，
因为Toyota赚的比法拉利多
哦，
就跟你刚刚的例子一样
啊， 是
丰田 Toyota 是一个大众汽车，
没错，
就是这个当然它不一定那么平价，但是是个人人开得起的东西。
对，
它不是一个精品，所以它的量大，那量大它的企业的整个量体就会大。
是，
所以现在茶摩的这个走向就是它真的要成为一个相对来讲算传产。
OK，
这不是不好的意思哦，真的要走传产，就是它要变成一个民生必需品，
是
它要变成一个老品牌。
哎，
它。所以说他们的赛道跟现在新兴的这些茶饮的
不赶快
已经不一样了，对，他的目的就是他要成为 Toyota，
没错没错，
就是在各个大街小巷都有，而且活得下去，
对对，
他不用成为这个大家心目中的前几名，
哎没错，
就要变成大家日常生活拿到，
我只要你的前十名就好了，
对，
我只要维持班上的前段班，
没错，他就不用去争那个新潮的地位，
哎对对，
但是发展方向已经有点不一样了，
哎，
对啊，
没错，没错，没错。
哦，确实，确实，这样讲蛮有道理的，
对吧？就没有必要去跟前面争第一名嘛。
而且，我觉得就是讲回来，就是我们刚刚讲，我们刚刚拿三间来比嘛，一间是这个五十岚嘛，
嗯，
一间是清新嘛，一间是茶魔嘛，
嗯，
对啊，我们说五十岚就是它没有什么太大转型的必要，
对。
就是他的形象大概就是那样子，他本来就偏好，你没差。
对，
那个工程师讲了，没有没有坏就不用动嘛。就大概也不太需要动，
堪用堪用堪用就用。
对对对，那清新的选择是他们做比较多是行销面的变化。
对，
当然我不是说其他面都没有啦，只是说至少大家比较 get 到的其实是他在行销面的变化。茶魔的部分的话，就是更剧烈的变化。
哎，
对啊，就是包含说可能去买茶厂啊，或者是说去我不确定到底是买了气座啊，总而言之，
嗯，
那就变成说我们刚刚讲的嘛，就是茶厂啊，台湾的茶，或者是说在地的一些原物料，把它拿进来跟它的品牌绑一起，
嗯，
对啊，就是这种转型是更根本的转型啊，
没错。
那当然搭配的就是一些广告啊等等这些行销之类的转型，
没错。
那这个东西，我觉得你刚刚正在讲钱这件事情，但我觉得除了钱之外，更大的问题或者是更大的挑战其实是时间。
哦、oh, ，OK，
你看他这个品牌到底花了多少年才把那个化学调饮的这个名词稍微洗掉？
我觉得你要看以地区来看，还是
对，而且甚至是我是讲现在这个东西啊，标签这种东西啊。就是用一个这个最贴切的这个形容，就是你有撕过玻璃罐上面的标签吗？
我、哦、干他妈超难撕！
哎、欸，不是，重点是撕完之后下面会留一层
残胶，
残胶白白的，哎，残、欸、胶就算了，还、欸、有有时候会撕，有些纸的、
欸、
撕完之后会有白白的留在上面嘛。
欸，
我觉得现在茶魔就有点像这个状态
啊，
他在努力的把他身上的标签撕掉。
哎、欸，是是是是，
撕完，但是现在就是差不多已经撕完了。
嗯、欸，
就是原本的那个上面写什么已经看不太出来了。
嗯，
欸、但是现在就是残胶。那就是白白的，还粘一块一块一块一块一
块啊！
尤其是在台南，你问很多人，他们还是会讲化学调饮这一块。
对啊，对啊，对啊，
对
啊，对，
那个残胶还在，扣不太下来，你知道吗？
哎，是是是，
对啊。那厉害的点也在于，他真的至少把最外面那一层撕掉了。
对，没错。
对，我觉得这已经相对来讲已经厉害了，而且已经花了很多的时间了。就是相对于金钱，我觉得时间是一个更大的挑战吧。
可以这么说。
对啊，而且你要活，你要第一个是当然。钱一定要有啦，另外就是你这品牌要活到你能够
哦，对啦，
把这个标签撕掉。
嗯哼嗯哼，
对啊，你说现在、欸、很多品牌撑个五年十年的，老实讲也不多哎、欸。
哎、欸，没错，
认真说真的也不多哎、欸。对啊，所以它能够保持着这个比较相对大的体量，
嗯、
然后做这种转型的工作，然后又撑这么久，我觉得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了、啊。
确实，确实，
嗯，
我大概也是花他们大概开始转型以后，大概过个一两年才。
才 get 到这件事情吗？
才有这个勇气去尝试，
是才有这个勇气去尝试。
对啊，我觉得首先大家要有勇气嘛，对不对？
确实，
对，大家要相信他是，他还是一个不错的茶饮店嘛，对不对？
对。
可是也没有到那么久啦，但是你真的从，因为毕竟还是要去信任一间店、
是啊，
你还是会需要一点时间呐、
啊。我觉得这个就回到就是比较有点心理学上面或者消费的那种心理心态上面嘛。
哎，
第一个他要先进到你的视野嘛。
哎，是，
你要先 get 到嘛。
对，
你要先看到嘛。
哎，
你要先看到他的转变，你才会考虑嘛。
哎，
要考虑说要不要试试看？
是，
要试试看。
哎，
考虑了一段时间，或者是说这个诱因够强，你还会进入行动嘛？
哎，是，
行动的人真的去喝喝看嘛？
对，
啊、真的给他一次机会之后，哎、欸，你才会考虑说，哎、欸。有没有下一次嘛？
哎，对，
有没有回购嘛？
对，
对啊。那现在他已经慢慢的走向比较是回购，或者是说，但每个客群不一样啊。
嗯，
有些应该是慢慢走到回购了嘛。
对
对啊，有一些可能还在就是把那个标签撕掉，你还在进入你的认知或者你还在尝试这件事情嘛，
对
对啊，但我觉得慢慢的效果就起来了，
嗯哼，
就尤其是像这样子台北他突然又排队了，哎、欸、那他又见报了，
没错，
又上去了，大家有时候这种东西就是一个好声量坏声量都是一个声量，
没错，
我相信他见报之后一定有人开始在那边这个嘴说、欸、台南就有啊这个是没有伤害性的嘴嘛，这个本来就是对他品牌比较中性的嘴嘛，我相信一定也有比较负向，一定有人嘴说那个就是香精饮料什么之类的，这种旧的印象一定还有，
没错，
但是这些旧的印象出来之后对他们也是一个机会或者是挑战吧，
对啊，
这些就是当你在话题上的时候你才有机会去扭转你的形象，
没错没错、
欸、不在乎的人不被爱的人是没有扭转的可能的是不是，
哎呀哎呀哎呀、欸、
这个爱的反面是冷漠而不是憎恨、啊、现在他们还恨你表示他们对你还有爱
啊啊啊啊啊
是不是，趁着他们对你还有憎恨的时候你才有机会把他们吸引回来，
是是是是是是是，
没有道理的吧，
对，是是，
好啦，那我们这集这个差不多了吧，对于这个茶魔的爱你还有什么要分享的吗，
茶其实对茶魔没有太多爱啦
我
们还是久久回去买一次嘛、
哦、
对，毕竟你们饮料店我们附近太多太近了嘛、
哦、
对不对，
然后下班就去买一杯了，
下班下不是
下班就去你家巷口、
哦、我家巷口我家巷口
你家巷口，
对，茶魔真的也是有够方便的啦，
对、啊、真的到处、
啊、而且重点是他也没有什么休息嘛，
对，尤其是在台南到处都有，营业时间长、
啊、
然后速度快不用排队，
哎、欸、对对对对，不过我印象中他好像最近有，就应该是前那个时候转型后就有稍微 focus 在他们的绿茶跟清茶这一块了。
嗯，
对对，我印象中他们好，甚至你知道他们有出另外一个叫另外一个品牌叫做 Best Farmer 的样子吧？
哦哦，
算是他们的副品牌，他、
哦、
就是卖比较贵的绿茶，
嗯哼，
就是比较贵的绿茶，
就比较走精品路线的，
对对对对对，但是老实说我喝不出差异了、嗯，但是就是比较贵。
好、
嗯，哎、欸、对、嗯，然后他们是用无人贩卖的方式、
哦、
对对对、嗯、如果你们要找的话我印象中我目前知道的啦、
嗯、
在成功路跟 成功路跟西门路的交叉口好像有一间、
嗯、对转角那里，
对对对对 对, 對、嗯、那其他间我记得还有啦，金华路上面好像也有、嗯嗯、但我也忘记在哪里，
大家真的这个有兴趣、欸、我们有一个非常好用的工具推荐给大家、
哎、Google
叫做 Google Map、
哎、对对对对对，
大家可以去搜搜看，
好，
对啊，
那我们今天应该是差不多到这里
了、
啊、我们几乎把茶魔的
对茶魔的爱差不多了吧、
欸、对，可是虽然说我说真的啦，我们毕竟也没有真的去考究茶魔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啊哦、
是是是
是，
但
是毕竟我们是以凭我们自己对于茶魔的印象、嗯、
跟一些这个网络报道，
哎、欸，对，网络报道，
跟一些网络报道，
还有没有主观的印象啦，
对啊，跟他们那个、嗯、几个，一个是网络报道，另外一个就是这个他们那个店门口的纪录片
啊、哦，对对 对,
对，店门口的纪录片，
哎，没错没错没错，
对、哎、的一些印象，好不好？有这个茶魔系的茶魔的这个专家，
哎，
欢迎各位跟我们分享宝贵的经验，
哎，是，
对对，跟各位对于这个茶魔这个品牌印象，
哎
哎，感谢感谢，好不好？
好、
啊，
那我们今天应该差不多到这里了，
哎，
啊，如果喜欢我们的话，欢迎在 Apple Podcast 上面给我们一些五星留言。然后像我们一开始说的，我们之后的更新未必会周更，我们尽量能周更则周更，
是是是，
对对对对，然后就是大概是这样啦，
还
希望大家还是可以继续支持我们啊，不支持我们的话就算，哎，没，
不支持我们就没差，不是没有支持我们的不会听到这一段
啊，是是是是是是吧，会听到现在也都是支持我们
的，对
不对，
爱的反面是冷漠
啊，是是是，
当他们已经不恨我们的时候没有机会挽回，对对对，
好好好好，好啦，那我们差不多到这里，我们是风湿性关节，我是小诗，
我是阿文，
大家拜拜
拜拜。